好，我们今天读的这本书叫做《人之肺》，对吧？这是 C.S. Lewis 的，其实算是他的一篇几篇演讲稿，然后整理出来的书。这样好吧，我先请大家说一说你读这本书的直观的感受。对，读《人之肺》这本书最直观的感受。或者说你觉得 C.S. Lewis 是哪样的人？
他一个挺孤独。
挺孤独，为什么？
孤独求败的那种感觉。
孤独求
败。对。为什么他比较孤独？
就是也不是，就是他，我不知道他是为了写书有这样的写法。他整个的生活的状态、交流、思想都是这种方式，
基本上是这种方式，
基本上是这样。
包括他的朋友托尔金，包括他们剑桥的一些的教授，他们平时的生活的方式就是这种。
啊，
对，看起来像一个苦行僧，对吧？
就是，对对
对。我觉得我有一个感受，他读了很多古书。
啊。
甚至连《论语》和《道德经》他都读了，《论语》和《道德经》其实是中国的，对吧？对，在我们的观念当中，可能他从来都不会读《论语》《道德经》这一类的书，但其实他读了。还有没有？我们随便说。这本书的这个扉页介绍 C.S. Lewis 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比方说他是三个 C.S. Lewis， 对吧？为什么说他是三个？他至少在三个领域非常的出名。第一个领域是什么？能再帮我们说一下？
他是牛津剑桥大学文学史家和批评家。
对，就是他是文学史的专家，也是评论家，就是他会对文学史有很多的了解，会对文学史有很多的这个评论点评。对，还有。
第二个是科学幻想作家和儿童文学作家，
这个可能是我们最熟悉的，对吧？
嗯，
南亚传奇。
嗯，
对。还有呢？
还有第三个是通俗的基督教神学家和演讲家。
通俗的基督教神学家和演讲家，意思是，哎，你读 C.S. Lewis 的作品，你会发现一个特点，就是他其实呢，并没有为宗教改革之后形成的六大宗派的某一个宗派辩护，你发现没有？他是也没有为任何一个宗派说我坚持这个宗派的某一个教义或某一个立场，到底要不要婴儿洗，到底是点水还是净水，他从来没有涉及过类似的话题。他在做什么？
为基督教辩护。
对，他几乎是在做一个更基本的功夫。更基本的功夫，比如说上帝存不存在，比如说罪，审判，公义，爱，圣洁，这些其实是基督教信仰当中最重要最基本的观念，对不对？哎，上一本我们读的是返璞
归
真，
对，特别提到的，
他就特别提到，对吧？谁帮我们说一下？那蒙哲说一下。
他就是他在他的引言当中吧，然后他自己讲到了，他不是为着，就是他不把自己作为一个神学家，那他认为他就是为着就是所有的，他们也没，当然他提到一些宗派的，提到一点，但是他是为着不管你是哪一个宗派，那你共同的信仰的那个东西，他为了那个东西来辩护的，是
非常好。换句话说，他其实为的是使徒信经辩护的，但问题是。今天无论在哪个宗派当中都充斥了大量的对使徒信经的不认可，不相信，不理解，就我的意思是，无论你是哪个宗派，你压根儿还没懂使徒信经，没懂什么是信心、盼望、爱心、公义、圣洁这一类的话题，就还不懂，对不对？或者说还不真懂。于是呢，路易斯特别做了一个功夫，就是说你无论是哪一个宗派，作为基督徒这些最基本的观念的一个梳理， 或基本的概念的一个梳理的厘清，我觉得这个太伟大了，这几乎是当年保罗在做的一个功夫，就保罗一直在做这个功夫，对不对？关于公义，关于信心，关于盼望，关于爱，关于这个这个救赎、十字架等等这些功夫，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挨个的去阐述，对吧？对，所以呢，很多人会称 C.S. 路易斯是基督教的像一个守门员的一个工作，他是在做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梳理，并且呢，路易斯在梳理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发现他有一个特质，什么特质？随便说哈，因为有很多特质，你可以随便说一个特质。谁来说？
逻辑特别的清晰，把他逻辑就他考虑的特别的全面，他甚至把你没考虑的东西他都给你考虑出来，然后他逐一的来回应。
OK， 这个呢，他其实是他的哲学素养特别的高，对，这个是真的，就是他会剖析你问题的背后的思想的观念，或者说是你的信念本身，就是未经很多我们会有一些未经反思的信念，我们预设说这个是对的，未经反思未经梳理的东西，但是呢，他认为说很多未经反思和梳理的东西不过是前人在我们脑海当中留下来的粪便而已，就是特别是启蒙运动留下来的那些的粪便和碎渣儿，我们自然的接纳了，我们天然的觉得说那个就是对的，比如说科学，对不对？
这不科学，
这不科学，对，就科学是评判什么所有的标尺一样的，对不对？但是 C.S. 路易斯认为说科学本身是需要被批判的。哦，这个批判不是说批判万有引力，不是的，而是说科学的思维，对不对？而是说科学的那种的方式。比如说呢，我多说一点哈，可能延伸一点了。比如说我们今天自然科学研究任何一个事物的时候，它通常怎么做？田野调查、解剖、观察外表、分析分子结构、看一下、闻一下气味、摸一下等等，反正就是用这种方式嘛，对吧？或者说是用一些这个推导。那路易斯认为说呢，自然科学用这种方式，它的局限性在于说，你只能研究物质，你很难研究什么心理，对不对？比如说你如何把爱来解剖呢？你如何来把爱做一个田野调查呢？就是它其实本身只是研究我们看得见的一个事物的一种方法而已，它并不高深。但今天呢，这个不科学几乎成为评判一切的一个背后的标准，对吧？所以这叫科学主义。科学主义的意思是以这种好像理工思维或者说自然科学的思维凌驾于这个世界一切之上的一种思维。对 ，OK， 还有没有 ？C.S. 路易斯还有什么特点？好，好，你谁先来都可以。
他的知识的广博性，就他其实写自传的时候，就是别人自传可能会很狭隘，但是我感觉他写自传的时候可以涉及很多方面，就是他不光写到自己，他会写到教育，写到新闻，写到战争，他写到很多东西。其实他虽然只是写他的自传，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只是自传也那么广博的给我们很多他观点的输出。
是，或者简单的来讲，C.S. 路易斯读了很多书，对，他真的读了很多书，他是一个受古典教育塑造的一个结果，对不对？他被称为近代思想史上特别重要的一个人物。对，其实他也年纪不大，对不对？就离我们的这个年代不远，
不远，是，
对，100多年，对，其实不到100年，到他去世可能才半个世纪，对吧？但他可能在这个世界上最有影响力也是在这100年以内，对吧？是。OK， 当然英国本身的那种古典的气质就比较深，牛津剑桥本身那种古典的气质就比哈佛和耶鲁要深得多。哈佛和耶鲁基本上是一种自由派的一种气质，就是后现代的一种气质，对吧？但是呢，牛津剑桥呢，感觉直接从中世纪走过来的，对吧？披了500年的风霜走过来的，对吧？是的，OK， 战友。
他说的比较有广度
啊，
比较有深度。
OK， 比较有深度。
他能谈的就是最根本的，他去追究那个最根本的东西。
嗯。
他不是刚才说的那个研究那个叫什么来？就是生命科学，只是用那些方式去研究。
对。
他探究的那个本质的。
是的，他探究背后本质的东西。或者在这一本书当中，他称之为道。是的，道，万事万物背后都有道，而道才是统领所有的领域和学科背后的原则，而不是意识形态，对不对？而不是一些技巧和方法。你知道现代人呢，就特别这100多年呢，整个人类的精神气质越来越倾向于一种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对不对？你知道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简而言之就是干这个事儿有什么好处，没好处为什么要干，对不对？我凭什么要干一个对我没有益处的事儿？这个其实把人拉低到禽兽的地步，对吧？不再思考背后的是非对错善恶，不思考这些东西，而只思考对，就是自我的满足，自我的私欲的扩张，就是好处嘛，能够对我有什么益处嘛。而这个呢，恰恰是基督信仰最大的敌人。所以 C.S. 路易斯回顾说他背后的那一个道的时候呢，我觉得其实是在为基督信仰竖一个栏杆，竖一个保护的栏杆。因为功利主义和这一种的实用主义的心态哈，你会发现在宗教改革之后的今天，无论哪个宗派充斥着这种心态，对吧？甚至对于保守的福音派的改革宗的长老会的教会当中也充斥着这种心态，对不对？而一旦充斥这种心态，你会发现哈，纵然他们学的系统神学是加尔文的，纵然他们在学好像纯正的改革宗的教义，但是其实他们的思考的方式，他们生活的方式几乎是敌基督的。我用这个刺激的字眼是哈，是的，因为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就是敌基督的嘛，他不思考是非对错善恶，那这个就是敌基督的思潮，对不对？但是我们说我们学的系统神学是纯正的改革宗的，但是我们背后的世界观几乎是从那些敌基督的那种的思潮当中来被他潜移默化给怎么样了，给影响了，对不对？当然你在神学院学3年，你在教会当中做组长做同工，可能会对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更敏感一点，对不对？在牧养当中，在教导当中，在与人相处当中，你会说这个东西换成信仰的话叫成功神学是不对的。但是我们仅仅说成功神学是不对的，我觉得还是不够的，我们得分析说为什么成功神学在教会当中那么的大行其道。其实跟背后的那种的思潮影响力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对，我觉得这个的梳理呢 C.S. 路易斯做了大量的类似的梳理，对吧？对，OK， 还有没有？因为我们是读书会哈，还是希望大家多说一点。最好的方式是大家说一点，我说一点，这种互动的方式效果最好，对吧？还有没有？还有一个特点，好像有一些弟兄们在群里也说了，读起来比较难，对不对？啊，
我们也是同感呀。
啊，
因为我读完了，我是在我就问一下，我读的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哦， 对，通常读了之后不确定自己理解的对不对，通常就是不对。
那我感觉我一直在处于这个状态。
就不确定自己对不对的时候，通常就是说自己很难，就至少还没有真正的理解嘛。
对，是的，是的。
是，哦，或者说至少没有真正的觉得说把握的准确。
嗯，
是，确实。我们觉得难，觉得读不懂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读的书不够。因为 C.S. 路易斯一方面他有深厚的哲学的这一个背景，对吧？第二个方面呢，他引用了大量的典故。
嗯，
对。有的时候呢，如果你不知道那个典故本身的话，其实确实是有点难。对。第三个原因呢，是因为他本身在做这些思考的时候呢，他一直在分析他背后的精神脉络或背后的思想脉络，而一旦分析思想脉络的时候，你就需要对各个思想都有了解和认识，可能才会发现出来，哇，他讲的太好了，对吧？他其实是一个思想评论或思想梳理，你只有先了解各个不同的思想之后，你一看他的梳理，哇，你觉得人家梳理的简直是太精彩了，对吧？是 OK， 还有没有？
我觉得他那个就是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处境，
嗯，
他给剖析的非常的准确，就我们心里想的那些，我们的思维方式他分析的很透彻，
他非常有敏锐的洞察力。
是
是的，他自己也提到了他有敏锐的洞察力的原因是什么，至少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读了很多古书。对不对？就是他跟这个，因为他告诉我们说呢，我们之所以对所处的时代通常容易迷糊的主要的原因是我们无形当中被自己的时代塑造太深了，鱼在水里是感受不到水的，因为它就被水包裹。就好像说他举到一个例子说，你如果去读古代的一个一卷书，两个人之间的对话或辩论的话呢，纵然两个人好像对话是矛盾的，是南辕北辙的，但是你拉远一点距离，跟他们有一千年几百年的距离之后，你会发现说连他们俩互相都认可的那个前提，你都会觉得什么，你都会觉得不认可。他举这个例子的意思是说，其实在当时他们虽然有矛盾，但是他们至少都有共同认可的前提，对吧？但是那个前提在你今天看起来你觉得完全接受不了。这就是稍微远一点的距离之后，你会视角更不一样。但是如果你只读这个时代的书，无形当中你会被这个时代所有的，纵然一个是资本主义，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专制国家，一个是自由国家，但是他们其实资本主义跟社会主义相似度高达90%。是的，高达90%。他们都跟500年前的世界差异很大。就好像我曾经提到过，在500年之后，宗教改革500年之后的传统的六大宗派，无论是浸信会、长老会、路德宗还是任何一个宗派，他们之间看起来差异很大，对不对？或者说改革宗跟这个灵恩派差异很大，或者说福音派跟自由派差异很大等等，不同的宗派之间好像有很大的差异，对不对？其实如果你从500年之前来看，他们简直是一间教会。就他们六大宗派差异好像非常的大，但是如果你从500年前来看，他们简直是同一间教会的同一个会友，同一个老师带出来的，同一个小组的。为什么？他们无一例外同时都受启蒙运动的反复蹂躏、反复塑造，对不对？他们无一例外的都受到理性主义、反智主义、科学主义、民族主义，各种各样的敌基督的思想的反复的塑造。对，那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就是需要读一读跟自己的这个时代不同的书，读读1000年前的书，读读2000年前的书，读一读500年前的书。我觉得这一点特别重要哈， 多说一点，这也就是基督教古典教育啊，这个谈到这了哈，基督教古典教育的重要性。现代人只读现代的书一定会盲目无知蒙昧而不自知，他只有读一读一两千年前的书，才稍微让他从这种无法自拔的不自觉的盲目当中稍微脱离出来一点点。是的。 OK， 还有没有？如果没有，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引言，好吧？引言是翻译者的一个序言哈。我们找到第二页，他特别分析道与意识形态。谁帮我们说一下这两者之间的不同？如果没人说，我就先说哈。路易斯认为，相比于古今之别，中西之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他的意思是什么？相比于今天这个时代跟古代之间的巨大的差异，中国跟美国之间的区别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个很有意思哈，特别可以破除一下这个名媛人士的偶像。对。道与意识形态之间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道是客观的，对不对？即便世界上所有人都是坏蛋，善依然是善，义依然是义。这个很重要，因为圣经确实告诉我们说世界上所有人都是坏蛋，对不对？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但是不是意味着善就不存在了呢？不是的，善依然存在，圣洁公义良善信实依然在。而这个其实恰恰是基督教的信念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因为神是良善的。意识形态不一样，意识形态意味着所谓的善不过是出于某时某地某个阶段某种统治力量的要求，是制造出来的一种话语系统，是一种构建，是人类或某些人的主观愿望的表达。哎，这个很有意思，对吧？所以呢，换句话说呢，中国的教育呢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教育，而不是关于道的教育。为什么？我先是把结论说出来，为什么？谁帮我们说一下为什么？
没有根。
对，没有根，要不要说的再详细一点？
他所强调的，就是让我们去勤劳呀，让我们乐于助人呀，这些东西，他只是没有一个根基，他为什么要这样子？
对。
对，但是这个道它是客观存在的，然后它这个善就是善，然后有这个我们里面的这个本质的这个东西是存在于人里面的，就是上帝赋予人的嘛。
是，所以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曾经有一句相当出名的话，叫做他们当时也学英国解放黑奴嘛，那威伯福斯他们在做解放黑奴的这个运动，对吧？叫克拉彭联盟，对吧？我突然忘了，是哈，对。然后呢，法国呢也在学习这个，他们也在非洲做解放黑奴的这个运动，但是他们当时有一个口号，就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大多数利益，黑奴的存在是不合理的。大多数人的大多数利益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事儿呢，如果你允许黑奴，可能有很多人会沦为奴隶，有一天你也可能沦为奴隶，你的朋友也可能沦为奴隶，反正这个事儿不合理，对吧？为了你的利益考量，咱们还是废除奴隶制。但英国废奴不一样，英国废奴是基于什么？威伯福斯特别提到一点，因为人是上帝的形象和样式。哦，我觉得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不是说因为这个不符合利益，所以我们要废除它。他说，因为上帝起初创造就赋予了人他的形象和样式，赋予了人价值和尊贵，而这个是不可以被人剥夺的。路易斯在基础上讲过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哈，他说，我反对奴隶制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不是因为 不是因为奴隶制本身太坏了，或者说不是因为这个世界上不应该有人做奴隶。路易斯认为说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应该做奴隶，就是配做奴隶。但是路易斯说呢，我反对奴隶制的根本的原因在于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配做奴隶主。哦，我觉得这说的太好了，对不对？因为只有上帝才配，因为只有上帝，我们称他为主，我们是他的仆人，使徒就是奴仆的意思嘛，其实就是奴隶的意思嘛，对不对？我们是他的仆人，他是我们的主，只有上帝配做奴隶主，除了上帝之外没有人配做奴隶主，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不是高台说因为你多厉害所以你不应该做奴隶，而是因为其他人太差劲不配做你的奴隶主。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好的一个思考，对吧？至少帮助我们不是建立在现代的心灵鸡汤上的，你最优秀的，你最棒的，你最好的，你最成功的，所以你不能做奴隶。不是的，你就配做奴隶，但是没有人配做你的主，这个才是反对奴隶制的原因。OK， 多说一点哈，读书会就是这样，有的时候要跑题，跑题也是题中之意，跑题是为了更丰富一点。其实呢，圣经或者说基督教是非常赞同君主制的。你不要以为说现代的自由民主，好像这个现代的自由国家是好像说这个就是反对君主制。基督教是非常赞同君主制的。为什么？因为他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服在权柄之下。但是现在的自由民主走到最后就是说自己是自己的上帝嘛。特别是民主党，对吧？拜登他们。整个西方同性恋就是我的权利嘛，我的自由嘛，你无权干涉嘛，对吧？就自己成为自己的上帝嘛。但是呢，君主制意味着什么呢？君主制意味着说每个人在固有的道德体系和这个秩序体系当中把自己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合适的位置上的意思是君王要知道他在上面同样跟他的奴隶同有一位什么主，所以他不可以啊偏待人。那一位主不偏待人，那一位主用公义治理这个世界，所以做最高的君王也要公义，对不对？但是奴隶同样知道说他上面有一个终极的君王，就是上帝，所以他要因着顺服上帝的缘故，小孩子要顺服父母，妻子要顺服丈夫，信徒要顺服这个牧者，然后这个仆人要顺服主人。但这种顺服不是关于他的本质上的，好像说他更低一等次，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因为他本质上的生命更低一等次，乃是说他们在同样的是一个叫做同样的本质的身份地位上，但是他们各司其职。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地上的时候耶稣基督说他要顺服谁啊？父，对不对？但你学三位一体的教育，你又同时知道说圣父圣子圣灵怎么样同权同荣同治，对不对？他们绝对没有高低贵贱，三位一体，对不对？但是为什么父要顺服子？因为他在不同的位置上，本质上一样，但是他们各司其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妻子是丈夫的帮助者，对吧？帮助者这个的意思不是说他这个就更低一点，好像只能打打下手，或者说只能做个助手的意思，不是。因为圣灵也是帮助者，圣灵不低吧？因为圣灵也是帮助者嘛，圣灵是劝慰师嘛，对吧？劝慰者嘛，意思就是帮助者。OK， 说多了哈。好，我们看道与意识形态呢。那意识形态它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呢，道然后派生了万物，但是呢，意识形态呢是人所怎么样？人所造的，对。所以它有两个根基的不同。我在一次讲道当中曾经引用过路易斯的这一段话哈，就古今之争执人话。他分析说古今之间最大的差别，古代人来到他的上帝面前，第四页哈，他有一个模式，就古代人连异教徒都有这个模式，就是 只要他是古代人，他来到他的上帝面前，都好像被告来到法官的面前，恐惧战惊，觉得自己是有罪的，自己是要被审判的，自己是一个被盗物，就把他自己放在这样一个地位上。但对现代人而言呢，这一个角色恰恰颠倒了过来，反了过来，就是人成了法官，上帝成了被告。甚至呢 C.S. Lewis 用了一个非常讽刺的口吻说，甚至人成了一个相当仁慈的法官，只要上帝解释清楚了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会有战争、疾病、贫穷这些不合理的事情，能够为自己做出了合理的辩护，只要上帝能够给自己 找好理由，人愿意这个听这个上帝的理由，并且甚至最后上帝可能被无罪释放。这是他讽刺的话哈，这 C.S. Lewis 在讽刺现代人。他说呢，最大的问题在于人在这个光景当中就怎么样，就不认识自己，就以自我作为一切的判断的标准，对吧？嗯，稍微联系一点神学哈，因为我们是基督徒的读书会，这段经文几乎是对创世纪第三章的亚当夏娃堕落的那一个的释经和解释。因为亚当夏娃堕落的最本质的一点就是说，他们不要上帝做他们的王，他们要自己来分别善恶，自己要如神一般自立为王，对不对？他们听信了撒旦的引诱，觉得说自己来做整个自己生命的王比上帝做他们生命的王更好，并且在那个过程当中，他们其实在内心深处审判了上帝。为什么？很简单啊，因为他上帝说的明明是吃的日子必定死，撒旦说不一定啊，你吃了就有智慧，悦人眼目，可喜悦的。那无形当中他是不是审判了上帝？明明这么好，你却不让我吃，你这个恶婆娘，对不对？就类似这样的，肯定的，因为他选择了撒旦的话，就意味着他就弃绝了神的话嘛。他听从了撒旦的话的意思就是认为说那个是好的，那与之对应的上帝的话就肯定是什么？
撒谎，
是坏的，对不对？所以呢，你会发现，路易斯在这方面非常的有先知般的洞察力。因为这段话几乎是对创世纪那一段人类始祖堕落的一个解经，对。但是他在做这种解经的时候呢，他其实是用了一种思想史的梳理的方式，对比古代和现代这种思想史脉络的不同的方式，对不对？所以多说一点，有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需要有这种思想史的梳理来帮助我们达到那个解经的深度。有这种思想史的这个脉络的梳理，让我们可以更好的理解圣经。坦白来讲，今天我们在现代去读圣经的时候，有的时候中间的鸿沟是很大的。比如说现代，经常会讲到一个词叫做说，你与耶稣之间独特的个别性的关系，对不对？当然，我们如果是用善意的方式来理解的话，这个就是说你要重生嘛。你要有耶稣基督的新生命嘛，但整本圣经从来都不强调你与耶稣基督之间独特的个人性的个别的关系，因为你没那么独特。因为整本圣经讲到救恩的时候，常常把人放在群体当中来讲，而不是把人放在说好像独与天地相往来，独与耶稣相交流一样，好像所有人都不重要，你是如此如此特别，在上帝的眼中你是如此如此特别。今天正道的时候我还提到了，对吧？就是其实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真的没那么特别，就是当然你的罪比较特别啊，你的恶比较特别，其实连你的罪都没那么特别，对不对？日光之下无心事嘛，对，就是真的没有那么特别。所以呢，上帝在这个生命当中，你会发现在旧约对着以色列民，在新约对着教会成为他救赎的对象，成为他爱的对象，成为他舍命的对象，对不对？所以呢，他都是在一个群体当中来理解的，所以因而洗礼在这个角度上你才能够理解的透彻，对吧？因为圣约家庭的概念就是以家为最小的单位，而不是以一个人为最小的单位，一个家庭才是上帝眼中最小的单位。 所以呢信的都无论 男女老幼都受洗，保罗也好彼得也好去哥尼流的家，然后整个全家都受洗，对不对？你说哥尼流家是会不会有一个小婴孩，他又听不懂彼得的讲道，他为什么那天受洗？为什么？甚至哥尼流家会不会有仆人，他可能在喂马没有机会听到，为什么他要受洗？对，是的，圣约家族的代表就意味着他们是一个整体，是的，他们是一个整体，所以呢在这个整体当中他们共同的任性福音，归向基督，然后一同学道。就好像在这个中世纪包括中世纪晚期哈，很多的信主都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信，就是一个国家一起归信耶稣基督，对不对？当然我的意思绝对不是说整个国家几百万几千万人没有一个假信徒，绝对不是这个意思，肯定有假信徒，但是我们不是从这个角度来思考的，我们是从一个群体说，只要这个国家国王宣布说我们都信上帝了，我们就会默认说他都信上帝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善用各样的蒙恩的管道去怎么样，去栽培他，去见到他，去让他明白真理，去让他学习装备，去让他见到自己的生命，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同来长进。旧约以色列也是这样的，对不对？他称整个以色列一同为他的子民，对吧？但是你说在旷野还有那么多要回埃及的，还有发怨言的，还有要拿石头 打死摩西的，怎么这些都是上帝的子民吗？是的，都是上帝的子民，只不过有一些是悖约的子民，悖逆的子民，但是他是上帝的子民。这个观念并不新鲜哈，讲多了，总之这是古代的观念。所以如果忽略了把孩子带到上帝的面前，是相当大的一个罪。好，这是古代和现代的一个差别。道跟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别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好吧？好，第六页，上帝之死与你我有关。在这一段，大家有没有要分享的？谁来分享一下？他从一个典故开始，对吧？谁来分享一下？路易斯其实带着一种时代的那种对时代的一种绝望和呐喊。那尼采呢写了一个著名的故事，一个疯子在大街上挑着灯笼在市场上一直喊着说上帝死了，我在找上帝，我在找上帝，对吧？他用这个典故不是在讲尼采的那个事儿，他是在分析说这个典故被后来很多人引用的时候都引用错了。就后来很多人在引用这个典故的时候，要么不顾这个故事背后的精神的伤痛，不顾那个疯子凶手说那个疯子说凶手就是我们，是我们把他杀了，是你们和我杀的，大伙一同都是凶手，不顾这件事情，只是好像在那里怎么样，以一种进步主义或者解放主义的腔调。什么叫进步主义和解放主义？谁来说一下？
进步主义，一天比一天好。
对，就上帝死了，我在找上帝，就是没有上帝人会怎么样？人会更好。就但是完全误解了那个故事原初的意思，对不对？那个故事原初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人失落了古典的保守的那种关于价值秩序形而上的追求，仅仅追求当下，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在那一段故事当中作者想要探讨的问题，对吧？然后呢陀思妥耶夫斯基呢说，假如没有上帝，人就可以为所欲为。这个反思是特别的强烈哈，因为他在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当中， 他发出这样的呼喊，他是俄国的前苏联的作家，对不对？因为在共产主义的社会当中呢，当时人们会觉得有一个共同的理解，就是说只把上帝从我们的精神世界当中赶出去，因为我们相信上帝主要是因为迷信、无知、蒙昧、不懂科学，所以才会相信上帝，对不对？现在我们要进步，我们要解放，把上帝赶出去，我们知道科学了，我们了解现，我们是现代人了，我们有理性了，所以我们不需要去相信、啊、上帝。这是当时前苏联的一个基本的论调，对不对？于是呢，他们觉得说，主要的就是要进步，对不对？进步啊，进步是一个非常左的词哈。主要的就是要去怎么样呢？要去这个整个人类社会都在进步的，从原始社会奴隶制这个封建到这个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对不对？这种进步的。但是呢，曾经这个我忘了是谁，应该是再别康桥的作者叫那个
徐志摩
曾经在苏联考察过一段时间哈，他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大意是这样的，他说苏联人他们相信说天堂是有的，共产主义终将会实现，但是呢，在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现实跟共产主义之间呢，隔着一片海，一片血雾的海，我们要达到共产主义之前需要先淌过这片海。你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对吧？就是斯大林在苏联杀了几千万人，对，就像毛泽东在文革在中国杀了几千万人一样，就他们在追求一种好像说世界大同，追求好像说最终的美好共产主义完美的乌托邦，或者叫桃花源，或者叫理想国，对不对？但是在追求的这条路上呢，他们不择手段，没有道义的坚持，或者没有是非善恶的标准，只有什么标准呢？利益。对，利益。只有说为了大多数人的大多数利益，你要牺牲，为了新中国你死是值得的。对，为了四万万人站起来你死是值得的。路易斯特别批判这件事情，对不对？在这篇文章当中他说呢，其实是不对的这件事情。为什么不对？因为每一个人的生命的价值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个人的生命的价值都是特定的，并且当你死了之后跟这个大多数人之间的幸福之间是没有逻辑关系的，就是完全没有逻辑关系。因为幸福这件事情不取决于社会的政治制度，有可能在民国时期的人是很幸福的，有可能在这个周朝的人是很幸福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对吧？对，它跟你的社会制度没什么关系，甚至跟你的贫富都没什么关系啊，跟你的物质也没什么关系，甚至跟你的理想能不能实现也没什么关系。所以这种呢会把所有的一切内化为一种利益的考量哈。所以呢路易斯特别的提到说呢上帝之死是人类精神史上的一个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上帝之死换成另外一句话就是驱魅，启蒙运动一直在做一个功夫，就是驱魅嘛，就把上帝从人的世界当中赶出去啊，然后让人解放，让人进步，让人自由。路易斯认为说这个是最大的变局。因为在古代哈，因为他在后面那个附录当中你有没有看到他做了很多的引用对吧，古典文明当中的各个文明，包括埃及的、巴比伦的、中国的、犹太的文明当中，你有没有发现他们都相当的具有智慧？是的，那是上帝在普遍恩典当中赐给当时的人的智慧。但是这个智慧其实现代人都没有啊，连这个智慧现代人常常缺失，对不对？因为进化论基本上是不把人当人看嘛，对不对？就是说 包括科学主义也是这样，人是什么？就是一堆分子结构，对不对？爱是什么？就是化学反应。你身体分泌荷尔蒙，然后你就有这种反应。所以你会发现，科学主义、进化论和无神论呢，把人分解成为说一堆物质，一堆分子结构，或者你们之间的爱是一种化学反应而已。这个的背后是什么？是把人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给解构掉，就是没有永恒的价值，没有永恒的意义，也没有绝对的是非对错，也不过是一堆物质而已，爱也不过是一种化学反应而已。你有没有发现它非常的物化，把有永恒的东西物化到自然这个，哎，他提到这个领域对吧，物化到自然这个领域，然后呢就把人降低到自然这个领域当中去了，对吧？ OK， 所以这是相当糟心的一个事儿啊。所以现代人不知道天高地厚，古人心目中的天呢，在现代变成了天空和太空的观念，古人心目中的地呢变成了地段和地产的观念对不对？所以呢，你知道在古代呢，天和地是有道德意味、哲学意味和神学意味的，但在当代它只有物理空间的意味，绝对不再有道德和哲学的意味，对不对？
嗯，
所以呢，这个其实是一种虚无主义哈。虚无主义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超验的世界不存在，一个形而上的世界不存在，一个精神的世界不存在，一个永恒的世界不存在，一个超越看得见摸得着的世界不存在，这就是一种物质主义。这最后的虚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什么永恒，没有什么价值，没有什么意义，没有什么目的啊，没有什么关于说好像这个好像这个是非，绝对的是非善恶对错。所以你会发现后现代主义之所以如此的邪恶哈，它是结合了很多的东西，它结合了无神论对吧，它结合了物质主义，它结合了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科学主义，当然里面有一些理性主义和反智主义，再结合一下国家主义，再结合一些这种自私自利的人的东西，它就成了后现代主义。而后现代主义是这一切的集大成的一个邪恶者。对，一言以蔽之，后现代主义就是让所有的一切重新归回空虚混沌，对不对？上帝曾经创造出秩序和生命来，后现代主义说没有真理，没有绝对的真理，对你来讲对的，对的事情对我来讲不一定对，你认为对它就对，你们认为不对它就不对，一切取决于你自己的感觉、判断和认知。你觉得对，那就你觉得好，那就好。哎，这个是不是一种空虚混沌？没有标准，没有原则，没有次序，也没有一个基本的，好像说这一个不变的东西，一切都在变，对不对？那一切都在变，它就不能成为道，它就只是人的意识形态。所以呢，在这种光景当中呢，像苏格拉底那样的内省就不可能了，因为苏格拉底曾经说过一个非常重要的名言，叫做未经反思的人生是啊不值得过的。但是呢，如果你觉得对，我觉得我的对，你觉得你的对，反正大家都觉得自己的对，没有人需要反省，对不对？没有人需要反思啊，只不过是大家想法不一样，感觉不同罢了，为什么要反思呢？所以他就不需要反思了。所以现代人的生命就倾向于一种空虚混沌。然后呢，虚无主义还带来一种东西，就是现代思想纷纷把许多俗物推向神坛，取代上帝。比如说在五四运动时期，就有一种叫做以美学代替什么宗教，以美学来代替宗教。人不需要宗教，人只需要怎么样？追求美的东西就可以，但是美这个东西是无法被界定的，你知道吗？ 美它必须被真来界定，真理、事实、善良、爱这些东西来界定它美还是丑，对不对？但是人们把这些特点全部给它剥光净，单纯的说美是没有意义的，就是单纯的说美就是你认为美吗？对，就是说，所以现在比如说古代人穿的是比较保守的，现代就是穿的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最后用线来穿几根线而已，他就认为这个是什么
美，
这个是美，对不对？那为什么这个是美啊？就是我觉得美，对，我觉得美。是的。然后呢，他说呢，现代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艺术、爱情、革命、个人成功、民族富强、人类未来、现代化、自我实现、审美人生等等这些东西纷纷登上神坛，受人顶礼膜拜，扮演上帝的角色，对不对？我觉得他这个真的是有先知性的看见，他在几十年前基本上是预言了现在普遍的一个现象。是的，现代人就是这样子的，分别把这些东西当作上帝来崇拜这些东西。我再说一遍，艺术、爱情、革命、个人成功、民族富强、人类未来、现代化、自我实现、审美人生，来是最大的偶像，来取代上帝的位置，对吧？是，这是一种虚无主义。这种虚无主义呢，最终会造就一种空虚混沌、越来越混乱的世界。所以呢，现在呢，在现代社会，同性恋比任何一个时代都更猖獗的原因就在这里，离婚率比任何一个时代都猖獗的原因就在这里，堕胎比任何一个时代都猖獗的原因也在这里，婚外情比任何一个时代都猖獗的原因也在这里。因为他觉得那个东西没有什么，那是我的自由，那是我的权利，那是实现我个人的成功和满足。一个亿万富豪如果没有个把小三儿，他会觉得说我很失败，对不对？他会觉得说那我还算成功人士吗？只有有小三儿才能算得上自己是一个成功人士的标配。所以价值观的扭曲就在于它背后没有道，对不对？它只是随波逐流。所以呢，没有道，它只能是人自己想出来的一套的东西。所以呢，这是路易斯特别提醒我们的。我再讲几分钟，我们就这一课就结束哈。那序言特别提到说，路易斯作为卫道士，对不对？是的，我觉得这一点也是特别像。卫道的意思不是一种顽固不化，或者说不是你知道，当代人会把清教主义这个标签的价值取向给扭曲。清教主义本来是一个褒义词，对不对？就是节制、贞洁、简朴生活、公益、敬虔、爱家庭、委身婚姻等等，这些都是好事，对不对？但是现代人呢，会认为说这是一种什么？这是一种好像是古板、刻板、老封建、虚腐，这个腐朽，对不对？他会认为说是这样的一个表现。所以呢，保守主义跟这个自由主义在当代也是一种交锋。在中国，99.9%的人都是自由主义。虽然我们处在一个专制主义的国家当中，但我们的思想全部都是自由主义。恰恰在西方反而有相当的一批的保守主义的思潮。这个有的时候很难想象，对不对？因为我们这个国家太渴望自由了，渴望到一个地步，我们觉得自由几乎就是无上的，几乎是最高的价值，无上的价值。其实不是，自由不过是一个副产品，而不是终极的目的。自由是什么的副产品呢？真理的副产品。是的，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使你们得自由。不晓得真理，一味的追求自由，那个叫放纵，或者那个叫撒野。对，只有在真理的规范之下，人才会有真正的自由。 所以呢他还特别的提到现代人喜欢讲进步，对不对？路易斯就特别说与实际俱进进步青年，他们好像给自己一种标签，好像说他是先进的，他是优秀的。但是呢路易斯就问说进步到哪里，对不对？进步到哪里？你如果没有一个最终要走向的目的地，你所谓的进步有可能不过是在迷路了而已，不断的走而已。因为你必须知道说你要往哪里走，你追求的最终的目的，那个你追求的那个价值，那个道，那个真理到底是什么，对不对？比如说我要向着良善走，那你就知道说我从前很邪恶，我想要对付这些邪恶，我变得越来越良善。如果你向着温柔走，你说我从前很暴躁，我想对付自己的脾气，我变得要越来越温柔。如果你向着节制走，你说我平前特别的这个放纵，我现在要学会这个控制自己的很多的这个无序的那种作息习惯，我要变得越来越有规律有节制。哎，这个是有清晰的方向的成长的，对不对？所以呢进步是一个什么词呢，就是是一种虚假的词，除非你知道背后的真理是什么，不然就无所谓进步不进步。除非你有一个不变的标尺一直就在那里，不然进步就不可能。因为那个标尺在那里，那个标尺来界定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什么是生命，什么是死亡，什么是是非对错。你按着那个标尺往那个标尺那里去走，你才叫什么进步，或者才叫建造自己的生命。那他说现代人呢有一个特点，就是人们的标尺像弹簧一样不断的在变动，对不对？弹簧手对吧，哎，石头剪刀布，哎，弹簧手，对，就是像列车一样的一直在变动。如果列车一直在变动，列车本身是不能作为终极的目的地的，对不对？只有列车停在那里，你才可以说我往那走，或者说我正在往那里走，我正在一点一点的接近它。他在这里说什么呢？他的意思是，如果没有永恒不变的道，如果你背后的道一直原则一直是在变的话，你无所谓进步可言，你也无所谓成长可言。所以呢他特别的为道来辩护，他觉得道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不因为你感受到或者没感受到而变化。你即使没感受到，那只是因为你自己足够的邪恶以至于感受不到而已。但是道就是道，道就在那里，对不对？神就是存在的。你说我感受不到神，只是因为怀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啊！你不能说我感受不到所以他就不存在，这是不可以的，对不对？但是现代人呢，或者后现代主义呢，通常以自己的感受为绝对的标准，我没感受到那他就他会这样说，对我来讲不是真的，对我来讲不现实，对你来讲可能是真的，但对我来讲不一定。哎呦，你这是弹簧手太厉害了，对不对？
有个信仰挺好的。
哎，对，信仰也挺好的，有信仰也挺好的。但是呢，你有你的信仰，我有我的信仰。你问他你的信仰是什么？信仰这个东西嘛，是可以变的嘛，对不对？我随着人生阅历的不同，人生阶段的不同，我是可以不断的变的。
我没达到那个程度。
对，我还没达到你的境界，对不对？啊，你比较有境界，对吧？所以你会发现这些词汇背后都是受这些的影响。所以呢求主来帮助我们哈，路易斯把这些呢不断的告诉我们，也帮我们来梳理这些东西哈。最后他提到一点教育的哈，他说呢古老的教育呢是一种启发的方式，翻译嘛，对吧？现代的教育是一种什么，这个填鸭，对，或者说叫做配给的配置的方式。古代的教育好像说老鸟教小鸟起飞一样，现代教育好像是饲养员来饲养那些动物一样，标准化的流程，给你标准化的饲料，无论不管你的年龄大小处境气温什么都不管，把这些东西先给你。所以古代的教育是一种传承， 现代的教育是一种宣传，而且传承跟宣传是很不一样的，对不对？啊，传承你一听就带有非常丰富的背后的故事，对吧？现在的宣传呢，对，就是说就是非常的这个单调，服是。所以呢，教育的宣传跟教育的传承之间在于说它到底有道还是没有道。它如果有道就可以传承，因为它所传承不在于说它自己，乃在于那个道本身，对不对？那它没有道它就只能宣传。所以呢，很多父母在教孩子的时候，他所教孩子的东西他自己都不信，这个就叫宣传。
嗯，
所以宣传有个特点，就是你所传的你自己都不信，这个就是宣传啊。所以一些红头文件啦，一些这个一些当官的在这个主席台上讲的话啦，他讲的话他自己都不信，对不对？这个就叫宣传嘛。啊，为要做人民的公仆，要做这个要清正要廉洁，然后第二天被纪委约谈了，查出来3亿。哎，这样的新闻屡见不鲜，对不对？前一天才开这样的会，第二天就被纪委约谈，然后就发现他是一个贪官污吏。为什么？因为他在宣传嘛。其实他所讲的不仅他自己不信，其实台下的也没有一个信的，只不过大家都在点头，都在做笔记。所以那这个对教育的伤害是相当巨大的。就是说小孩子3岁的时候，父母教导他说你要诚实，你如果不诚实要挨打。等小孩子13岁的时候，小孩子诚实了，父母就说你咋这么老实，你咋这么傻，你咋这么笨，对不对？这就叫宣传。其实从3岁那一天你教导的诚实你自己都不信，只不过你以为你信了。你真实的状态是他13岁的时候你嫌他太老实，你嫌他太傻，而你不真正认可诚实，你认可的其实是功利。所以呢，道必须居于首位，就在这里。因为善不是我们发明出来的，乃是它本来就在那里。如果与这个善无关，人就是什么样的？沉沦的。如果与这个善有关，人才是生命被建立的过程。所以不在于你想象出来的一套，而在于这个善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存在。所以 C.S. 路易斯非常具有先见之明，帮我们梳理这一切。好，我们第一课就到这里，我们休息10分钟。